我们呢就要思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信仰和你自己的心灵两个生命，一个是神的生命，一个是你自己生命，不断的融合，不断的相交，不断的团契，最后出现一种非常纯美的自然的气质。它是发自内心，由内啊到外啊，真正的是实在的真啊，非常真诚的于内，然后又非常自然的散发于外的一种东西。我们希望大家认识这种东西，要想认识这东西，就要进入我们信仰最最深的一个东西，就是怎么认识圣灵，怎么明白灵的东西。不光是圣灵，就是灵界的东西，我们心灵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知道灵的本质，我们跟灵可以交往的时候了，我们看破，我们叫做看破红尘，我们就看破灵的真相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就会有非常大的觉悟和出路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题叫做灵与化，就是灵与化。我们要想跟灵相交，我们要想圣灵充满，我们要想被圣灵更新，我们要真正在圣灵里边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那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出路，真正的窍门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我们求大家心安静，神同在。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再一次仰望交托，再一次把你的神圣的儿女，可爱的宝贝的儿女，我们的主日的讲坛全然的交托，请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你圣灵浇灌下来。我们今天分享是特别宝贝的信息，是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在这末世他要赐下第三位格，那就是保惠师圣灵。那圣灵我们如何与他交往，我们如何真正的亲身的经历他，如何把圣灵带出的一切的美善，一切能力，尤其是那永远的美好的生命，从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洋溢出来。我们实在是渴慕这个真理，我们希望这个真理能够真正实实的进入到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得享一切主你赐给福音、赐给圣灵得到的美好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讲坛的信息要求你全然的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灵与化，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以王轩为首的一些年轻的这些弟兄，理性很强的，信仰都会在5年10年以上这样的，还有呢信仰大概3年5年的这样的，还有理性比较强的，还有使命感比较强的，比如说王琦姊妹就是个使命感非常强的一个孩子啊，还有这个像张宇啊，也是使命感非常，就是我要为神做事啊，我要做呀、啊，我做啊，要做事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们真正的得救是归回安息，你们真正得力是平静安稳。所以这里边的归回这是一个独立的啊，人安息是独立的，平静是独立的，安稳是独立的啊，不是归回安息啊，归回是动词安息，不是的，它是四个并列的东西。那就是让我们再一次思考犹太人的神弄这个概念，犹太人神弄这个概念，我们说哦，主内平安，弟兄姊妹平安，这平安就跟我们大家中国人来讲啊、哦，你平安吧，平安无事嘛啊，家里家小都很好啊，有吃有穿都很好啊，没有，不平安的意思，犹太人平安不是这个意思，犹太人平安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你跟神关系很好，对不对啊？他是这个意思，沙漏沙漏的意思就是哦，神跟你非常好，是不是这样？你们内心当跟神真的很好。所以一个做使命的人，一个有使命感的女孩子男孩子，特别要强调一点，怎么样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你里边的内功练得怎么样，你里边的内功非常平静安稳，你里边的外边彰显出来的使命就非常具有持久性，非常持久，而且不掺杂，就是耶稣说我里边是真啊，我里边是活啊，然后我就可以带出来真正的我的使命，我就可以做出真正伟大的工作啊，里边如果没有那个真，没有活的话，完全是一种啊一种学习模仿还不行，你必须把它做实在证明它。那么神赐给圣灵，赐给新生，就是做实在我们里边。那我们怎么使我们里边的新生焕发出来、成长出来，使圣灵的工作带出它的果效？没有我们各自老我的把它的压制啊，把它的压抑住，让我们老我来主宰我们呢？所以我们就要思考最神秘的问题，也是最美妙的问题，就是我们跟保护师的交往的问题。如果2000年前那些门徒们可以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到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情况，他们不仅看到耶稣基督了，还听到耶稣基督说话啊！记住啊，在我现在就出现两个问题了：一个是看到肉身的基督，跟他握手、跟他拥抱啊，哎，可以看到他、摸他等等等；还有一个亲自听到他说话。 这两个不同的，说话带出的更多的是灵魂里边的生命啊，一个人我要了解他内心世界，我要听他说话。一个人怎么样呢？我要真正看他长得怎么样的，看他这个肉身怎么样的，我要去看他照片，我要看他真人，我要跟他去握手，我要跟他去观察啊，我要去看他。两个不同的，都是这个人，但是一个更多的反映他肉身的生命，一个更多的反映他灵魂的生命。一个人其貌不扬，但他的一说话就像邓小平一样啊，整个的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哇，整个撒钱飞当当就摔倒了。这样的一个小个子带出的这种力量是多大？那还有一些人啊，长得很大个的，但是傻里傻气说出来的话都不行。所以我们不要啊，女孩子有花瓶，男孩子也有花瓶啊，也有花瓶。我们不要做这种花瓶式的人，我们里边要有东西，外边当然啊，英俊健美也很好，也很好。但是神赐给我们，耶稣升天以后，这两千多年是宝贵时日与我们同在。从使徒行传，圣灵的赐下五旬节，然后接下来教会的建立，都是什么呢？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想跟神交往的时候，就一定要认识灵的本质，灵运作的规律。灵，神是灵，我们心灵也是灵，我们这个心灵是从神的灵怎么样靠吹气啊给我们得到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知道灵的规律。我们可以叫做我们用啊一个比较 modern 的一个词汇叫做灵的动力学啊，我们要明白灵的这个学问啊。希腊文的灵呢是 pneuma 的意思，是风的意思 pneuma。 我们可以说pneumology 可能像，我们就可以要加一个 logic 啊，要研究这个灵里边的这个学问，好不好？研究这个灵的学问，不仅仅我们跟圣灵有更美好的相交，我们对自己的灵也有深刻的认识，然后跟弟兄姊妹的心灵之间的交往也有深刻的启发。所以这样就把一个人整个贯通在一起，透过对灵的本身的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都会好到一个新的程度。那么我们在寻求怎么去跟神灵相交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上下求索的过程。我们的理性比较强的弟兄，还有使命比较强的姐妹，我们会追求灵啊。怎么追求呢？啊，我概括为几个话啊。第一个就是知道惯乎人间，住在心田，这是神说的。就是这位上帝是什么呢？超越万有的，超乎众人之上，怎么样呢？又惯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对不对？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灵，他三位一体的神，他怎么样呢？他惯乎我们中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不仅与我们同在，与这个宇宙同在，让我们想起创世纪什么呢？神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原来神的灵是可以运行的，是可以充满的。神的灵最像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信息状态的一个状态，是无处不在的，像互联网一样，就是无处不在。但是它又没有色，没有味道，没有音响，又没有特别的这个重量。你说这么灵这么大，充满宇宙，但是你邀起来的话，它是零啊，它是零公斤，没有任何的重量的。所以这就变成了，所以他惯乎啊这个人间，但是来讲就住在心田啊，不光转还住在我们内心更大一个世界。我们内心世界有多大呢？啊，我们真正可以饼吞宇宙八荒啊，我们内心大到一个是这个宇宙都可以吞的。但是神的灵呢，不仅运行在外在的宇宙，而运行在我们内心的宇宙当中啊，这是太奇妙了。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启示啊，圣经的启示，我们相信这个启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宇宙外有这个运动，宇宙的秩序，以及我们内心当中为什么我们有生命，我们有思想，我们有这么活泼的东西，原来都应该是灵的，跟灵的工作有关系。因为神吹了口气啊，因为神的灵真正的掌管着这个世界。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就从我们接下来从圣经里发现两句很有意思。如果说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又摸不到呢？我们又琢磨不到呢？我们想跟他交往，但是又找不到他。我们上下求索呀，上穷碧落下黄泉呢，啊，两处茫茫皆不见。我们怎么内心世界也不见，外在也不见，我们到底怎么去寻找这灵？我们就从圣经里来了。哦，圣经里说啊 ，rua 这是希伯来人的啊 ，pneuma 这是希腊文的，这两个词原来都在形容灵。它的形容来形容去，怎么形容的？太难形容了。最后就形容就像风一样。啊，就像风一样。所以风的意思耶稣也解释，风啊你看不出它从哪儿来，看不到哪儿去，但是呢你实实在在看到风吹动的那种果效啊， 风是实在存在的，但是呢你是无法琢磨的，所以这个气风就带有灵的工作的一个性质，带有这种神秘感奥妙感，又带有它的真实感啊。这就是如风如水如火，这是神在形容圣灵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外在的一些特点啊。接下来呢就是超越管干，这是非常奇特的，它如风如火，好不容易给我们一点风火的感觉了，风的话我们能感受到对吧，火我们能感，水我们能感觉到，但是来讲呢超越感干，你真正的啊把手伸过去，你说圣灵要来点风给我吹一吹吧，像风一样吹一吹啊，我感觉一下，又没有啊，明白吧？所以他说像水一样，哎，让我手是感觉一下，然后要让我看到水哗哗流多好的，又没有。所以它什么如风如水，是灵不得已用一种办法来形容它的存在，它存在那个样子，就好像啊，有人问这个梁彦成是吧？梁彦成啊，所以你哎呀，有几重天的经历，这么玄妙的经历，那到底灵界的那些灵的运转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哎呀，这太难形容了。怎么形容？你给我们形容形容。哎呀，太难了，怎么形容？啊，还是要形容一下，形容。哎呀，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一个大布片一样。啊，布片一会儿飘飘来转去飘来，像一个一块的布片子啊，在天飞来飞去那种感觉。他说我只能形容到这儿了。这个就好像那个电脑里边有一个，你看 Windows 嘛，有个护屏嘛，最后不有很多线嘛，啊，转来转去在那啊。所以宇宙学当中现在有一种超弦理论，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超弦理论，就是希望把物质世界和灵魂世界统一在一起啊，就是这个能量的世界统一在一起的一种东西，这就比较玄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灵界的东西是不可形容的，但是勉强形容神，勉强向人形容，就说如风如水如火这样形容。但是你真正的把伸手伸去了，你说我是火我怎么不感觉烫呢，啊，是风我怎么不感觉啊风的吹呢，啊，是水我们不感觉水的流呢，啊，但是它是超越管的，神说像它就不是，是就不像啊，是这个意思，超越观感，这里边很重要啊。如果你把圣灵理解成如啊这个风的时候，那你追求的时候就一定要追求，一定外在有风才有灵，所以我一定到那种有风的聚会当中啊，我们就发现啊，有些灵恩聚会哇一来哇倒了，哇有风了哦，那才是有圣灵。如果没有风的话就没有圣灵，你如果这样做那就错了，特殊情况除外，特殊情况神在五旬节运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特效的情况，确实有些观感的东西没有，但是真正灵的运作的话是不是这样的，就好像互联网很多信息在我们现在转，有谁能感觉到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说像风像水像流动一样这样东西，但是你把手封起来，你谁能感觉到我们现在运行了这些电子信号的话怎么样，像风像水没有的，如果你要追求那就惨了。所以这就是灵恩教会给我们带出了一种非常极端的，甚至追求灵给我们引向的一种歧途，就是认为只有那种有感觉的有外在观感的我们能感受到的那种聚会才是圣灵充满的聚会，否则的话就不是圣灵充满的聚会，特殊情况除外，我说特殊情况除外啊，否则的话那你就待在一个好像没有圣灵聚会，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千万啊，不要这样追求啊，这样追求会给人带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里面去，它是超越观感的，超越观感。然后接下来如果是这样了，我们实实在在它就存在我们中间，也存在我们里面啊，圣灵也是被形容成像风和水一样，但是又超越干干超越干干，我们又没有办法理解它，那怎么交往呢？如何充满呢？我们怎么与灵相交？圣经说的好听啊，与灵相交，我们怎么圣灵充满？圣灵让我们追求圣灵，我们怎么追求圣灵？所以这不是这变成一个死局吗？对不对？我们啊，好像要跟他相交充满，但是我们又把握不到，完全的领受不到，这怎么办呢？所以想谈的是一个灵界的现象，谈的是我们一个大活人，我们有肉身的灵与肉这么个大活人，跟看不见的又真实存在的灵的相交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破解的一个谜团，同时要把神的启示神的真道要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么我们再次聚焦到这样的啊一个经文，这样经文，当然我们谈这个经文反复引述好多次了，我记得正式解这个经文好像也解过一次，我们这一次再解啊，再解就不同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渴慕灵的人 听了这句话一下子都被这句话所吸引住。所以我记得王轩听了这话的时候，他当时很振奋啊！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他反复引述，反复引述，到底他明白不明白？我还不知道啊，他自己也可能也不知道啊。但是人对他的理解总是从一般的走向深入，再深入，再深入。来，掌声！我们今天就带这句话走向再深一点，再深一点。这里边给我们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很重要。我们不是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吗？我们不是从内心找和外在找都感觉不到吗？对吧？我们的五官感觉不到灵吗？因为灵是超越五官的，那我们就用第六感啊，那个灵感那就感觉吗？所以神说你也不要搞那些神秘主义，你也不要搞灵感什么东西，灵感那东西很神秘，搞最后搞像这个神秘主义的东西也不要了。那我现在告诉你，耶稣这句话说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灵的展现，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所以我要给大家带出一个真正的把握圣灵、摸到圣灵、遇见圣灵、接触圣灵、与圣灵相交的最直接最充满的一条道路，也就是你走这条道路一定能遇上灵。你走别的办法，你说哎呀神秘在那打坐，哎呀在那静修，在那什么木想，在那等候，一等候等候半天啊，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读，你走那些东西都不行。你去外在的追求那种风如风如火的感觉，内在的搞一些神秘主义的感觉，都不是正途。真正的正途就是耶稣之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所以这里边就带出了灵的闪现，灵的 show 啊，灵的 demo， 灵的路演啊。我们现在用很多现代的词，真正圣灵出来的，真正圣灵真正把自己展现出来的，非常非常直接，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充满啊，非常充满啊，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明确确定的。那就什么呢？那就第一个，灵是不可见的，所谓不可见是超越，不光视觉，超越我们的五官，是这个意思的。但是却能展现的，你看啊，灵不可见，但是它却能展现自己，哎，这不是很有意思吗？灵是不可见的，但是它可以把自己展现出来啊。expose 比较好，比 show 还要好。expose 的意思就是 out of 把可以 expose 把自己展现出来，所以却能展现。为什么却能展现呢？因为耶稣这句话说的再对啊不过了，叫做含以形体，多借语言，还是很少的时候是借着形体，然后多借语言。什么？我这是含借形体，什么意思啊？含借形体就是它一般不是指着大风啊啊火水啊，也火这个火焰呐、啊，或者人的哎呀不停的这个倒地啊，不是指这个。多借语言就是正常情况下灵的展现是靠着语言的。那你说是这样吗？如果对这个问题这么透彻的理解，那可能也不是这样。对，如果再深一步的理解就不同了啊。但是我现在稍微点到为止啊，稍微点到为止。每一个人的活动，我现在能说话，能这四肢的扬运都是灵，我现在说话也是带出我的信息，但是我这样的身体的运动也是灵的能力，因为灵是活力的本体，所以也能带出。除非这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他动不了了，所以只要他能活，就是。所以这样来讲，那灵的展现不也是靠着形体的展现吗？对不对？形体当中不仅能反映出工作呀、劳动啊，可以这些东西，也有手势，也有形体语言啊，也有所谓 non-verbal language， 也有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对，也有这个办法。所以灵的展现也借着身体，借着身体的行动，借着身体可以活，可以行动，可以运动，可以吃，可以睡，可以这样。但是这个灵展现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只是支配你身体运动的一种能力动力而已，比较多的。而真正灵要表达他内心的世界，也就是灵的意思，灵的心意的时候，是靠什么？主要靠话语，主要靠话语，明白吧？所以你要想对灵更深的了解，你说啊，这小孩你看活蹦乱跳的，他很显然里边有一个灵，有个活泼的灵，你这样说是可以的啊，这是灵带动我们身体。但是当小孩慢慢的表达他丰富的意识，就像小葡萄一样，压下去，哇，他内心世界已经在开始念书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但是这是他灵里边开始表现自己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惊讶了，哇，这孩子不仅在动的时候能感觉到他活力，哇，他里边带出的那个压下去与这些话语的更丰富的一个精神世界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我们更轻易啊 amaze， 更啊奇妙与惊讶于这样的现象。 所以一个人他光动，他光这样走，他光运动的时候，你不太了解他内心世界。当一个人一说的时候，哇，他里边有没有货，你一下就知道了。有些人一说话，哇，他整个的你就能感觉他的力量，他的丰富，他的思想的深度广度都出来了。所以灵的表现自己有很重要的是透过话语这条途径。所以你要想了解一个人怎么样呢，你就要听他的话表达自己，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灵的展现主要是借着话，它不仅可以表达灵的意象，可以表达灵的细致，可以表达灵的心意，可以表达灵的动机，可以表达灵的情感，都可以透过话语很细微的一些词汇，一些各方面的表达语句表达出来。所以一个两个人恋爱，你感觉到他的内心心灵，哇，好像是，首先他是活人，对不对？他不是你感觉他里边，哎，他的动作形体啊，有好像有些东西啊，他一见你面，他总是搔头啊，女孩就有这样，爱情心理学家，假设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莫名其妙的，你一坐过来，这女孩就不停的在那搔头，哦，你知道他很在乎你，就是很细微的动作是吧？就可以，就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开始跟他接触了，接触完以后你还总看他搔头，那你就不满足了，你肯定要问他，你到底对我怎么样，写份情书，你给我写一份啊！我一看他情书啊，我才知道啊，他内心世界对我什么感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证的婚姻见证的时候，不是总有啊这种情况。我记得王轩和张秀婚礼的时候，张秀不是说，哎，见到一位弟兄啊，我总感觉他怎么样，见到他好像心砰砰乱跳，所以怎么办呢？为此我就坐在第一排，我就不看，眼不见心不烦，我就在第一排啊，这样。但是后来一点啊，原来他也这样爱我，哦呀，我们这一出来啊，两个心灵砰就吐出来了，所以一吐为快，哇，他就两个人就开始就知道了，心灵哇都出来了，对吧？如果总是那样的打哑谜那样的，你在那儿那种只到一个程度啊，虽然是像郭沫若他自己形容自己的啊这种情感生活，他就说，哎呀，这个两个人在不说话过程当中，哎，那种感觉怎么样？但是他毕竟他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但关键的时候还是要透过话语表达的，你不可能总是透过形体语言，不可能总是这样。所以我就用这样一幅图画来概括，你看这幅图画，两个人交往有没有形体呢？有形体，但是随着灯光，随着黄昏的降临，他们越来越暗了。所以暗，他甚至模糊看不清这个身体到底怎么样，他的脸色和怎么样了，看不到这个东西了。但是这时候两个人的灵能不能交流呢？完全能交流。你说这个情况，那打电话更是这样吗？两个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完全没见面，但是我们的灵依然可以交流，而且有的时候交流的还很热烈啊。这幅图画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无法用形体来了解对方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语言的交流更深刻的了解双方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他的心灵，我的心灵，两个灵在互相交流，靠什么呢？靠对话，靠话语。所以现在就所以有个词叫 communication 就是 fellowship， 也就是团契当中彼此交往过程当中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怎么样呢？是灵和灵的交通。灵和灵的交通靠什么呢？靠圣同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弟兄姊妹，你有些问题你要说出来，你灵里边的有些经历，有些不愉快的愉快的东西要分享出来，靠什么呢？靠话。如果不分享出来，最后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憋在心里，最后那个灵是一个封闭的灵，那出来的话就不是圣同相同，也没有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没有教会的概念，没有教会的概念，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所以无德有失，无德，我们说有德有失，那怎么出来无德有失？无德有失那不是啊非常亏本的吗？对不对啊？去到那儿了以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好像得到什么都没得到，最后不仅没有得到还失去了很多，所以这不是个非常赔本的一个 deal 吗？到底说什么呢？到底说啊，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话将灵显。什么意思啊？话语 word 也好， rhema 也好， logos 也好啊，已经把灵彰显出来了，或者是灵界化彰，灵界化显，灵已经借着话语把自己 expose 了，已经出来了啊，话已经把灵 expose 了。但是来讲呢，有一些人受了一些 怪异的一些灵恩运动的影响，或者是对灵的工作的错误的影响，本质的错误的看见，他怎么样的？他却视而不见。他怎么样？他一定要感觉，一定要看见，一定要感受到，用五官感受到，所以他却视而不见。然后接下来呢，上下求索，最后呢只求观感，然后他视而不见，然后就是相信神说的灵的存在，灵啊如风如火一样，看别人倒地，别人感觉哎呀我就追求那个东西，所以我就上下求索，哪有聚会我就去了啊，没有这个感觉的聚会我就不去了啊，然后我就去到那儿聚会，然后上下只求观感，去到那儿以后啊，看别人倒地很羡慕，自己也不倒地，无论别人怎么喊我自己也没感觉，哎呀也很失望，所以他一味的就好像中了邪一样，哇！就到那个地方，就要那种感觉，那种风来了，那个推力到底什么？哇！一下把我推倒了，那种感觉。实际上呢，我们还是上次曾经讲的强灵所难，因为灵的工作主要不是以这种方式，主要是借着话语就把他的心意全部显现出来。你非得要用五官，用一种物理现象去理解一个灵的现象，用物理性的一种 encounter physical encounter 来解释一个 spiritual encounter， 那就完全错误的。用一种物理学的理解和感受解释一个 spiritual 的 understanding， 完全错误的。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就是借着话啊，物理学的 encounter 各方面你可以感觉它的重量，它的硬度你可以感觉，但是灵的东西全没有这些东西，它既没有重量也没有硬度也没有这种，你完全用这个东西是啊，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做缘木求鱼，然后接下来的失之交臂，就是我们走了一个错误的路啊，向树上去找鱼打鱼去，那就错了，南辕北辙了。然后怎么失之交臂，就是明明灵就在你旁边，明明灵自己把自己展现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怎么样呢？你非得要经历观感，打错了啊，打错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三点啊，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谈三点，一个是话的真相，一个是灵的真相，一个是与灵的相交啊，这三点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核心的信息啊，最关键落实到这三点。第一个，话语的真相。那我们现在在怎么看待这些话呢？所以圣经里面谈话的时候用了两个最基本的词，一个叫 logos， 叫我们翻译过来叫道，还有一个词呢就是 rhema， 我们翻译过来叫话啊。英文当中呢一般都用 word 啊表达，就是也是话语的意思。那么话和道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就会发现，话比如说我现在说的话，你可以听到原声现场，我现在说出来就到你耳朵里，然后还有表情等等，话是针对一个特殊场合的啊，一种现场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话录了音，最后整理成文字，就变成 word， 就变成了。而这个文字慢慢抽象出一些基本的原则，就变成 logos， 越是大。所以这就是我对它的理解，就是道是话的一种脱离现场的一种东西，它可能是录音，它可能是文字总结，它可能是一些原则性的总结，就变成 logos， 啊，它脱胎于话，但是呢它最后呢固化，它是话的一种啊固化和一种总结，就是 logos。 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啊，基本上能够分辨圣经里边用 rhema 希腊文用 rhema 用 logos 的不同啊，不同语境。好，接下来我们就从话的真相来给大家破解。话的真相是什么呢？叫做显微信息。它表面上是带出一个信息，就是我要你怎么样啊，你向东还向西，这个事的本质怎么样，我的心意是怎么样啊，我对你的愿望是怎么样等等，表现出一系列的信息。然后接下来呢，实为心意，实在的呢是你的心灵，这个心的意思就跟灵一样啊，实际上是你心灵的意思，心灵是活的，它表现出话语是一个外表的东西。所以你看一个人内心世界它是活泼的，它是丰富的，但是表现出的话语只是这些活泼的一些外在的彰显，表现出一些信息现象。所以灵既有信息的特点，所以信息学凡是研究信息的东西的话啊，对灵跟灵都沾边啊，是灵的传播，灵的传播学实际上是跟信息论是有关系的，对吧？但是所有信息学所达不到的位置，就那就是心灵学的，这是灵的东西，就是信仰的东西，宗教的东西。所以所有的信息背后原来都有一个发动机，都有一个源泉，那就是心灵。心灵就像一个泵一样，就像一个真正的源泉一样，它不停地产生这些话语的。 而话语呢带出信息，这个意思就是表面上是一个话语带出的一些信息，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心灵在怦然而动啊，在一个无与伦比的那种丰富，在不停的就像春蚕吐丝一样，它吐出来的好像是个丝，但是背后实际上是春蚕的这个生命啊，生命它不停的在可以制造这个丝。我们理解话语就是这样，它的表面上是信息，但是背后原来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充满生命充满各种憧憬啊这种情感的这个灵的生命，但是我们看不见，谁能看到你的灵？谁能看到灵？我们看不见。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也有这个点，他把吹气，我们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我们里边有灵啊，不像肉体一样，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看它的动，但是灵的运动更丰富，但是灵的运动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透过他表现出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灵有多么丰富。话语是灵的一个展现，一个启示。拉开这个链子，揭开这个谜底，打开这个盖子，就这个话语就出来了。所以神的灵启示他自己，借着圣经，借着他的话，是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活之彰显啊，这个话是活之彰显，生之洋溢啊。所以更深的本质啊，更什么，我们更通用一点，它是一种活力的彰显，一种活力彰显，是一种生命的洋溢，是一种生命现象。这种活力我们是看不见的，生命到底什么叫活，到底什么叫生，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生活灵这些都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个不见的内在的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是他怎么去 expose 他自己，怎么去彰显自己呢？话是一个最丰富最直接也最真实的一个东西，他把它展现出来啊，只要人活着，他的灵就怦然而动啊，就非常活泼，然后就会不停的出信息，不停的出信息。只要他有生命，怎么样呢，他就会洋溢出话语，洋溢出信息。所以你要想了解这个人活不活，这个人生命怎么样，这个人生命世界当中心灵的到底想些什么，你就透过他的话语，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和人的交流也要学会交通话语啊，我们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就是这个意思，了解事情。所以话语本身是活的展现，是生命的展现，就是耶稣说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我是真我是活啊，是活的一个展现。只要是活的东西，它都会带出信息，而这种人啊，高等生命的话，它会透过话语来彼此互相的心灵相交。我们透过话语来了解灵的展现，透过话语灵和灵之间进入一种基本层次的理解，然后再进入融合才可以。所以它是活，所以中国汉字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你看这汉字呢，看到汉字了吗？这个活字像流水一样啊，这边水，哎，这边是个舌头，哎呀，说话了。如果这个人没有活力了，不能动了啊，也不会说话了，这人就死掉了。多么有意思的汉字啊！你再次看这个话语话。啊，话语是一个舌头一个言，是透过舌头发出来的声音，而透过舌头发出来的声音和透过舌头能动，这里边活和话就变成啊，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可分割的东西了。有活必有话，有话必须反映出活。如果我还能说话，就证明我还活着啊。如果我基本上不能说话不能动，那怎么样，就不行了。所以话语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生命世界，一个活的一个展现。好，我们接下来谈第二点，大家印象，那灵的真谛。我们刚才谈了话语的真相，我们现在开始谈灵的真谛。那么灵的真谛是什么呢？什么叫真相呢？真相就是实体。什么叫真谛呢？真谛跟真相有一点相同，都是真，有一点不同啊。真相就是真相大白的，把那个底子给你。真谛呢，就是把那些树的那些花的花蕊给你摘下来，那个真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最实在最精致的东西给你摘下来啊，这叫真谛。所以灵的东西我们可以探讨很多，但是灵的东西最关键的一点，我要给大家截取下来啊，愿君多采撷啊，我要把那个东西不要采的太多啊，这核心的给它采下来啊，最珍贵的这叫真谛啊，这个意思。谛的意思就是那个花，你知道吗？花骨朵那个意思啊。所以一个植物看着很大，但是它最宝贝的是那花，因为花当中最宝贝的是花蕾，花蕾打开那个花里边那花骨朵，那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叫灵的真谛，就是把这个最核心东西给大家采出来啊。然后第一个 啊，灵的真谛啊，他带出话语，只要是灵他存在，他一定要带出话语。第二个，带动身体，你看这里边就灵也透过活动来表达自己，所以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所以他身体是活的，他身体活主要是完成了身体的功能，比如说移动啊，比如说活动啊，比如说运动啊等等，工作呀、啊、什么东西，但是他主要的不是靠着移动身体表达他自己，移动身体是他为了这个肉身活着，所以耶稣说要人活着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意思是要人动的是那个灵背后的动，所以灵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一种基本的能力功能，让肉体这个生命可以活起来，但是灵自己表达他自己，不是靠肉体的活表达自己，而是靠什么呢？而是靠话语才能把他内心更深的东西更丰富的表达出来，所以他第一个他带出话语，第二个带动身体，如果没有灵身体也动不了，所以这也是灵的真相当中最核心的一些信息，然后接下来带出活力，带出活力，一个人真正能像小孩啊，我就发现注意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非常奇特啊，就是这个恩恩这个孩子，你会发现吗？那昨天他在那转上一圈一圈跑，如果他妈妈不上来的话，基本上他就没有定，哇，就像跑马拉松一样，他就不是这样跑。原来有孩子有这样，你看他很瘦啊，但实际上他里边的活力到一个程度是你惊讶的，你完全用一种热力学的，就是啊 ，intake 多少葡萄糖，然后这都你解释不清楚的。小孩没有多少体力，但是他可以跑，可以跑两个小时这样子，不停的跑，不停的跑。你不知道那个活力哪来的，其实呢这跟灵有关系啊，是灵的一种展现的现象。然后接下来呢，带有生机，带有生机，带有生机，就是他为什么能带动身体，为什么带出话语，为什么你充满活力呢？原来他里边是有生机的，原来灵本身就是生命的本体啊，所有的生命其实都是灵的发动，灵的现象，灵的现象，如果没有灵，这个世界就是个死寂的世界，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还记得吗？开始的时候说万物是什么？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意思就是没有 nothingness， 然后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当神的灵介入以后，开始哇就搅动了，开始生命东西就开始进入了，看到没有？所以亚当泥土造人，造出了一个人来，所以神的灵吹了口气，灵进去了啊，这个人开始活起来，所以灵是有生机的，生机的，生啊，中文很有意思，生就是生命，机呢，机现在翻译出来呢，就是那个窍门，那个诀窍啊，再翻译一点，其实现在我们翻译就是那个杠杆啊，杠杆，这灵出来以后，它一下子就可以撬动这个生命，生命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啊，所以它是那个机，那个机关呢，就是它稍微一动一点，哇，整个生命就展开了。所以它是生机，它里边有生机，也就是它是生机的源泉和本体，这就是灵。所以呢，说到底还是一个活字，还是个活，跟话一样，灵是活的根据，话是灵的展现。灵是活的根据，啊，话是活的展现。所以你看了吗？活就是生命，灵化就合在一起了啊！因为有灵就有活，因为有活就有化，因为有灵就有化，有化就反映活，是吧？你看它三位一体就出来了，所以一个都不可分，没有灵就没有活就没有化啊！如果有灵，它必有活必有化，所以它就形成了三个不能够啊分割的。所以这样来讲，耶稣谈的那句话，我们就理解的稍微深刻一点了。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因为我说出来的话就反映出我里面有灵啊，灵，然后这个灵就是生命，就反映出真正我要赐给你们的那个新的生命，那种永恒的生命，那种纯粹的那种圣洁的生命，所以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那灵啊，圣灵就是那生命，就是我赐给你们生命，合在那个生命和灵它可以做特质和狭义的解，是神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要谈今天的结论了。结论，如果说我们对灵有这样的认识的啊，我们追求与灵相交，圣灵充满，我们怎么追求呢？我们人是心灵的啊，是灵的啊，要是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次要的，这个意思可以翻译成这样，肉体是次要，活着是灵，我们人都有灵，圣灵神又是灵啊，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又是跟神相交，主要是跟圣灵相交，所以我们对灵的本质有认识的，我们对彼此之间的交往，我们就应该有更好的 啊这个原则了。我们跟圣灵的交往，圣灵的充满，就更有更好的一种啊智慧了。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怎么与灵相交。这个灵相交首先是圣灵，其次是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灵，你生命每个人生命都有灵，我们怎么相交呢？第一句话就是借着话语啊，借着话语，不要借着感觉，不要借着其他的风的感觉，不要追求五官的感觉，是借着话语。有的时候耳朵很重要，有的时候眼睛很重要。如果是流程文字话语 logos， 你就借着问眼睛，然后借着，如果是 rhema 就借着耳朵，借着话语，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明白灵意，话语是背后灵的心思，灵的意思。所以你一明白话语了，你就知道背后那个灵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明白吧？比如说啊，比如说傅斯和婉珍交往，我要想了解他心灵到底怎么样的话，怎么办呢？我是哎呀，用一个探头啊，照到他心里去，照到他里边到底灵是到底怎么样？是用这种物理学的办法呢？微创，用微创的一种东西，什么样的像微镜一样哇，探到他里边去看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听他的话呢？哦，你说上帝不是心灵心在这儿嘛，对不对？心在这儿，那我就做一个特殊的一个小的微创手术，把一个东西架到他心里边，我就听他，哎呀，老婆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你这样做，大错特错了，你就把灵变成物理学的一个东西了，那就错了，形而下的东西，灵不是这样，灵是生命，是形而上的东西，它可以运行在形而下的东西，让形而下可以产生动力，产生活力，但是灵本身不是形而下的现象。它比信息现象还要超越，所以话是信息现象，信息现象背后原来才是灵的现象，灵的真实。所以你要明白双方的心意怎么办呢？就借着他的话语。你要明白神的心意怎么办呢？你现在就说，那神说了什么话吧？告诉我神都说了什么话，对不对？我现在要想写一个人的传记，那我肯定是把他发表的一些话，他在历史什么场合下有些什么发言都给我找来，这样我才能读懂他的心脑，对不对？你现在要想现在我们开始写这个习近平的传啊，前传，习近平前传，等习近平以后啊，再怎么样，我们再写他的后传啊，写他前传，那肯定是要把习近平现在发表的一些言论各个方面在场合的讲话都拿过来，这是最能反映他心灵的东西，对不对？现在啊，疯传的一个奥巴马的身体啊，奥巴马身高1米87啊，体重79公斤啊，各方面的指标都很正常等等。那一个人，这个世界最后要想了解奥巴马这个人，光有这个信息够吗？奥巴马的传记以后就写奥巴马的一些生理指标够吗？很显然不够嘛。奥巴马要想了解奥巴马，肯定是了解他在各个场合下的一种发言，一种讲话嘛。这才是了解他的嘛，读懂他的心呢。所以人和人的交往是这样，我们跟神的交往是这样。一个真正聪明的人，真正要想跟圣灵交往，就说灵、圣灵、神的第三位口，或者神借着第三位口都说了什么话，所以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聚焦到圣经上来了。所以有的人说给你圣经啊，你看这本圣经你就明白了神都说什么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拨乱反正，我们以前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参加这个特会要考这个，哎呀，追求一些感觉，没有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已经啊很六神无主了，我们的信仰好像是摇摇欲坠了，不是这样的。神说我的灵时刻的都向你呼召，向你展现，时刻有话语在你旁边，你就是不看，你就是不听，你就是不读三章查经，你就是不学。为什么不学啊？不愿意学，你越说好我越不学啊！你不知道我是85后啊，90后吗？你不知道我是独生子吗？我妈妈说的话我都逆反，你说啊，你这大哥说的话呢？等等，这就是大家的光景，这是大家的光景，这非常非常奇特的现象啊！借着话语明白灵意，然后接下来心灵感动，记着啊，中文汉语心灵感动，心灵感动就是。你理解我了，我理解你，我的话语你尊敬我，你的话语我非常非常的啊，这个认真的去听，然后我们两个心灵就开始理解了 ，understanding， 从 understanding 的时候叫心灵的一种交融，心灵的交融，心灵的交融以后就会出现感通，就心有灵犀点通，心有灵犀在罪人，到我们现在犯罪罪人的时候，两个人的心灵明白到一个程度， 两个人会出现心灵的感应，会出现到这。但是圣灵远远超过我们罪人的灵，所以圣灵是可以自由运行的，他灌乎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向圣灵敞开，我们真正谦卑理解圣灵经意者，所以这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开始出现了一种感觉，这个感觉不是五官带来的感觉，而是第六感。这个第六感又不是那种完全的一种神神兮兮的定律，不是这样，是你心灵的感应能力。所以释迦牟尼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谈得很透彻，他说眼耳鼻舌身五官，然后他最后又加上一个意，意就是心灵里边的东西。他说人靠着这个意啊，也就是心灵当中的这个特殊的感官，他可以拿到一个超然的啊，对，就超然外在的灵界的感觉。我们呢，人神说靠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是神播种圣灵同在的最核心地方。我们心灵当中有一块田地叫做良心，这块田地其实是跟我们跟圣灵交往的最核心的，得到圣灵感受的最强烈的东西。这不是物理的感觉啊，不是物理五官的感觉，而是第六感觉。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就是有出人意外的一种感觉，不平安。有不平安的时候，那就是有搅扰啊。最近我们就出现了搅扰啊，整个的工作当中出现了一次非常典型的属灵征战啊。这个属灵征战之前，我的前大概三天，我里边就非常明确的，就明确的不能再明确，怎么不对呀、啊？怎么回事？然后到了第四天，这个东西就显出来了，非常真实啊。具体怎么样，我们以后再说啊，以后再说。那接下来，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神这个时候出人意外的平安，你祷告也好，你同在也好，你能感受到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就是你跟圣灵之间有沟通了，开始有感同了，然后最后走向合一。所以借着话语明白灵意，心灵感通，最后走向合一。你跟圣灵合一，圣灵跟你充全然的合一，圣灵充满，然后弟兄姊妹心灵相通合一，圣徒相通合一，然后在圣灵的运转当中进一步的合一。这就是今天圣餐，也就是说陈王所带出的合一的信息，就是同饮一个饼啊，同吃一个饼，同饮一个杯，最后带出的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在合一。所以它是一个合的信息，所以圣灵带出的就是心心相印，圣徒相同，圣灵带出的就是我们跟神全然的合一啊，这才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仅是你跟圣灵的全然的一种交通，而且是圣灵在耶稣身体里边的全然的合一，也就是肢体和肢体全然合同。当我们唱圣诗的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啊，当我们说在天上啊，就是我们只有你，在地上我们也别无所爱啊，这样是诗人特殊的情感的表达。从整体来讲啊，人的正常情况不是这样的，正常情况在地上我也有所爱，天上你是我的唯一的爱啊，地上虽然你是我唯一的爱，但天上我也有所爱。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天上有神的身体，有神的肢体，所以你地上没有所爱的话，你不变成了孤家寡人了吗？那孤家寡人耶稣的身体在哪？教会在哪？啊，生命共同体在哪？团契在哪？这不就出现了，对不对？所以有些问题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啊，许多问题就清楚了。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吧。我们一起来背诵这节经文啊，这是大家背诵的经文。好，一起来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啊。所以这个才是跟以弗所书啊这个第五章所对应的一句话，那就是他说不要醉酒啊，酒是使人放荡，要追求圣灵充满。接下来马上圣灵充满就谈到了诗章、颂词、灵歌啊，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变成这个了。那么到了哥罗西书3:16，就把这样的一个圣灵充满讲得更加详细了，更加具体了。原来圣灵充满最主要的是借着神圣灵自己说出的一个话，然后怎么样呢？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个时候你才跟圣灵有感通的能力， 我们再读一遍，好吧，我们再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大家还记得吧？所以大家现在为什么生命出现了封顶啊？为什么有些姐妹很伶俐啊？但是你总感觉她的祷告也很通畅，就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最后结果呢？她的生命就没有神的，就像柱子一样支撑你，同在那种力量在支撑你。所以最后反来覆去的还是纠缠于自己的那点东西，最后结果就是这样。所以你想跟神相交吗？你想从神那儿真正得到这背后这个靠山，这个保护是真正给我依靠吗？你必须要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怎么办呢？借着他的话语，而且要丰丰富富借着话语，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讲坛并不缺少这个东西，讲坛并不缺少，但是光只讲坛这个东西是不够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有道之人，就是在这方面已经接受了一些啊，跑出了相当一段距离的先行者，怎么样回过头来要再去帮助那些在话语当中还没有扎根，而且对话语有一种奇特的叫做厌语症，这样的一些人有厌食症，有厌语症。厌食症你这个身体最后就垮了，厌语症你的灵体就垮了，你的属灵的生命基本上是个呆小症，信主十年呆呆的还是那么小，还是这么想。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以后未来不要走向这种结局，这种结局属灵的，你看儿童走呆小症那多么可怕，对不对？15岁的长得就像4、5岁样子那样的，但是以后你信了主以后，你不与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在你心里的话，你怎么办呢？人家问你信主多少，我信主5年10年了，然后再问你这是都也是什么话，你给我讲一讲的话，什么也讲不出来，一讲就走板，一讲就讲错。哎呀，人家说你们属灵的一种痴呆儿童啊，不要这样啊，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我们教会其实现在面临最大的窘境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走得不错，但是接下来底下的人没法跟啊，走得不错的人想当然就觉得哎，大家都跟上了，我们一起往前走吧，越走越远，底下越拉越远。所以现在呢，放慢脚步，回过头来，你不要放慢，你自己还可以进，但是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放下来，你要跟后边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启发他们认识这个真相，就是灵借着话彰显自己。我们要想与圣灵交往，圣灵充满，必须透过这个话作为唯一的最直接最根本的道路，求得圣灵充满，好吧？我们再一次告诉大家这个情况。所以这一次现在时候也到了，所以我看到神给天灯弟兄一个奇特的感动，奇特感动，他的感动会带动天意真正的二天比一起飞，然后带动小组带动王权，这样也带动这个二王，就是王琦和王高兴不是二王王琦和高兴只有你们俩从来没有上过 YY， 只有你们俩，其他的人大概或多或少都上过一两次你们在这个游民那儿得到了有一些启发了，但是为什么迟迟不上，这也是我感觉这两次杨凡都上了，到了最后偷偷摸摸的大概还有10分钟20分钟，哎，上来了，等但是我的眼很贼，我一看就看到杨凡，我看了我就记住你了。所以大哥啊，神的真正的牧者是如此的关注你们但是你们有的时候却不太关注自己你们不太知道自己的心灵放在哪儿，一会儿飘到那儿，一会儿飘到那儿，但实际上真正的定在神的心当中，定在神的话语当中，定在神的家里边有福的不要成为一个飘荡的人。你看这个孩子灵，你看多火，这是什么灵的反应？给我按一下可以了。按一下，好，可以。我们彩虹之家呢，就是三三查经体贴圣灵，与神相交，活出见证。三三查经就是强调圣经，强调神的话语， 强调话语是理解神、进入神的心意的唯一的最美好的一个途径，或者说是最直接、最通畅的，就好像八道并驰的那种高速公路一样，最通畅、不堵车的、最好的一个船，你却不走，你非得走羊肠小道，你非得那样走，那不是真正的啊？这大路不走，你非得要走小路吗？要非倒霉吗？啊，所以你这样体贴圣灵，你这样三十还读懂神的话了，你就体贴圣灵。体贴圣灵还有意思，怎么样呢？你就很多东西是出乎圣灵，啊，说你不仅顺服圣灵，而且是源于圣灵。这样的情况下，与神就相交，活出见，你就有能力。啊，还记得吗？我们说第一个是光照，第二个是恩膏，第三个合一，最后你就有能力活出见。所以我们的教会还是这样，一个是合一，一个是活出来，一个做出来。啊，跟神合一，弟兄姊妹合一，活出来，做出来。我们的分享各自啊，在小组里边分享，就是话语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话语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以前偏离了，无视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跟神的灵就没法接。话语的真相原来是灵的展现，啊，圣经的真相就是圣灵的展现，就是这个意思。啊，圣子是圣父的展现，圣经是圣灵的展现。大家跟我一起说啊，这个太重要了啊！圣子是圣父的展现，圣经是圣灵的展现。来，一起来啊！圣子是圣父的展现，圣灵是圣灵的展现啊！所以你就再看圣经，就不这么小看它了啊！你就要透过圣经，要进到圣灵的心疼，然后接下来与灵相交。话语真相你明白了，与灵交往怎么做你就知道了，怎么与圣灵相交。你看灵那是圣灵啊，你想